欢迎来到财经帮，我是蒋念祖。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呢是经营权的争夺战。那我们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的是台湾首屈一指的万国法律事务所的合伙律师陈律师，陈一鸣陈律师，您好。
大家好。
我想请问一下，你上次已经教我们什么叫做家族型的纷争的问题啊？那接着你可能要再讲，可能台湾可能很多的创业伙伴万一反目成仇怎么办啊？这可能是谈到的是事业型伙伴的纷争的问题。那我想请问一下陈律师，这样子的纷争通常会有什么样的特征？
所谓的事业伙伴型的纷争哈，跟上一次提到的这个家族型的纷争，有一个地方不一样的是在于哈。家族型的纷争上次有提到说会涉及遗产的问题嘛，但是呢这个事业伙伴型大概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它发生的原因呢，通常就是创业的伙伴之间，彼此之间因为经营理念发生的歧见，去争夺公司的主导的地位。那过去上我们常看到的一些类型，然后例如说股东之间，例如 A 股东他可能是公司的董事长，那但是呢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他可能长期的不尊重其他股东的意见，那导致其他股东心里面有所不平，那或者是说这个 A 股东呢他当董事长的期间呢他对公司的经营呢有涉及一些不法的情形，那导致其他股东呢的权益受损，那这些其他的股东可能就会集结起来，然后想要把这个 A 董事长呢看看用什么方法呢把他从公司里面驱逐出去了。这大概是实务上过去我们常看到的这些事业伙伴型所产生的原因。对于这种事业伙伴型的经营权的争夺，我想怎么解决这件事情，通常不代言的就是比拳头的大小，也就是所谓的股份多寡的比拼。如果说这个大的股东，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A 董事长，他的持股还是比较多的，那你通常就不容易撼动他的地位。那这个时候呢，对这些比较小的股东来说呢，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其实就很容易的产生一些困扰。那如果呢应该说实务上我们看到的，例如说这些其他的股东，如果是认为说 A 董事长他有涉及一些不法的行为，那他可能在手段上面他会透过一些股东权的行使，例如查账啊，那假设他本身是监察人，他可能通过监察人行使监察权啊，去了解公司的财务业务，那进一步的去发现公司是不是确实有所谓的不法的行为，然后进一步的拿这些事证啊来跟这个董事长进行一个所谓谈判的动作，然后来要求这个董事长让出他的这个控制的地位了。过去实务上呢是会发生这样的情形。那这是对于小的公司来说了，那对大的公司来说呢，这些创业伙伴型的即便是公开发行公司之间其实也是会发生类似的状况。像我们过去看得到的这个汉唐公司或者是有讯公司，那在这个原本的创办人离开之后，那创办人的遗孀可能跟其他原本的创业的股东之间理念上面有些不合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双方呢一样回过头来就是在市场上找盟友，然后透过买股票或者是征求委托书的方式，然后来进行这个经营权的争夺了。所以这种事业伙伴型的不是只有小公司会发生，其实大公司也会发生类似像这样的状况。
所以啊，这样事业型的伙伴的纷争其实往往是很多不管是大股东或是小股东最不喜欢乐见的部分。所以呢，我想请问一下，那遇到这样的问题通常我们有哪些的预防方法呢？
在预防方法这方面来说，我想对这种事业伙伴之间，如果大家可以在公司创立的时候签一个股东协议书，这个或许是一个很常见的稳定公司经营的方式。那所谓的股东协议书呢，就是股东之间就公司经营的事项去做一些预先的安排。那它通常会包含的内容大概有这几类，它会去限制股权的转让，你股权不能够乱转啊，如果今天卖给了一个跟公司没有关系的人或者是不认识的人，那这样一定会破坏公司的经营的稳定，它会有股权限制的转让。那再来呢，会约定说所谓对公司控制权的一些约束，例如说公司的重要人士应该要怎么决定去做一个预先的安排， 哦，那再来是一些重要的经营决策，比如说涉及到一定金额以上的这个交易，是要到董事会讨论，甚至要到股东会讨论的，这些都可以在股东协议里面约束安排。那其实控制权里面最重要的是所谓的表决权拘束了，那这个可以稍后我们再来继续再分析。那另外呢，公司组织的变更啊，或者是说当股东之间真的确实发生了这个没有办法共同经营的情形的时候，要预先安排一个退场的机制，那这个都是我们股东协议书里面我们通常会建议如果要拟定的时候呢，你要考虑的一些内容啦。
所以呢，你们通常希望在事业伙伴型的这样子的创业伙伴，他们通常是大概是什么时候就会签订这样子的协议书？然后再来就是您刚刚所提到，就是说涉及到表决权的问题，可不可以麻烦您陈律师可以再讲清楚一点？
一般来说这个股东协议书当然最好的话是在你公司设立的时候就股东之间就签订了。那假设说没有办法在一开始就签订，那当然是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机会或者是要寻找一个适当的契机啦，比如说 你不可能是争议发生的时候才签，你可能是要有一个公司有一个重大的决策要发生的时候，可能跟股东之间说，那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制度化的做法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契机，然后来跟其他的股东商量说，我们是不是来签订一个股东协议书，然后让公司在除了章程以外那可以股东之间彼此还有另外一个更紧密的约束，然后来稳固大家的经营。那刚刚有提到了就是所谓的表决权拘束契约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们都可以了解股东之间他不会直接经营公司，股东对公司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股东会的时候做出表决的行为去影响公司的决策。而这当中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所谓的怎么样选举董监事了。所以实务上呢，股东之间为了要稳定公司的经营，常常都会看到股东会去约束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共同的行使我们的表决权，这就是所谓的表决权拘束契约了。那这样的约定呢，在实务上其实是非常的常见。那表决权拘束契约呢，其实它到底有没有效果，在法律上面是不是承认它的效力，其实在实务上法院的实务上面过去其实发生了很多的争议啦。最早在民国72年的时候，最高法院有一个民事的判决，他当时是有提到了所谓的表决权拘束契约啦，他认为这样子的约定呢，会造成有心的股东啊，去操弄公司的这个选举的结果，认为这样的约定是所谓的违反公序良俗的，所以认为说这个约定是无效的啦。
那我好奇的想问一下陈律师，你刚刚所谈到这样子的约束契约里面有表决权的规定，那通常这样的表决权是属于重度表决还是普通表决的设计？
这个会按照股东的实际的需求去制定，它未必是完全的遵守法律，就是它还是看重要性，然后让股东之间去决定说什么样的事情它要用普通决议，什么事情它要用特别决议啦。这个是由在股东在签订表决权拘束契约的时候可以自己去做约定的事项。
OK， 好，另外我想要请教陈律师，就是说提到表决权这个拘束契约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一个很令人国人瞩目的案件，就是财政部跟台新金对于这个张宁的并购案，这个案件中呢，似乎也跟这个表决权的拘束契约有点关系，所以我想要知道这个案子到底最后法官的见解是什么，有没有影响到这个案子最后的并购的问题？
我想因为这会涉及到一些很复杂的法律的概念，我想还是简单的讲一下。刚刚有提到说民国72年的时候，最高法院有一个判决认为所谓的表决权拘束契约是无效的，那这样的见解其实维持了很多年，然后一直到了107年的时候，公司法其实有做了一个修正，当时公司法修正了以后呢，他就承认非公开发行公司可以使用所谓表决权拘束契约，这就是我们第一次，也不是第一次明文承认，但是是第一次在一个算是普通法里面，公司法一个基本的法律里面做一个这样基本的规范。 那当然在早一点之前，在企业并购法91年修订的时候，允许企业并购的时候可以订表决权居住契约。那公司法在订闭锁型公司、闭锁型股份有限公司的时候，其实也有导入相关的机制了，所以在法院的实务上面，虽然过去是否定的，可是从立法的实务上面，其实逐渐的承认这个表决权居住契约的存在的价值了。那我们从107年的这个公司法的修正可以知道说，其实是已经开放非公开发行公司可以去订表决权居住契约了。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那张莹跟这个台新金的案子，它所涉及的不是非公开发行公司嘛，它是个什么公开发行公司，
对，
那它没有公司法的这个适用，那这个时候怎么解决呢？对不对？那最高法院呢，它在这个诉讼案件，这两家公司的这个诉讼案件当中，在106年之后，他有做，在108年5月23日的时候有做成一个判决了哈。他其实是一定程度的认定说，表决权居住契约的有效性哈。那当时他有，提出了一些，可以判断的一些要件了哈，包含说呢，你订定这个表决权居住契约，你不能够是要以操控公司为不正当的手段。那再来是你的这个约定呢，不能够违反公司治理的原则。那第三个呢，你这个约定呢，不能够违反公序良俗哈。它大概有一些抽象的判断标准哈，然后要求说，在具体个案里面呢，必须要做一个综合判断的方式，然后来决定说这个约定到底是有效与否了。
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陈律师，针对于这个经营权争夺有关于事业伙伴的纷争呢，给我们一些详细的解答。那如果各位观众对于这项议题有更多的疑问呢，就麻烦在下方留言。那我们今天就非常开心，谢谢陈律师的莅临。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谢谢各位，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